这个佛菩萨齐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利益众生啊，与众生没有利益的，佛菩萨不会想，也不会说，也不会做啊。凡是身口意，通通是利益一切众生。那么利益不仅是眼前的利益，佛常说这一生得利益，来生不得利益，这个利益是假的，不是真实的啊。所以佛法眼光看得很远，看得很深，因为这一生当中时间非是蝇头小利啊，那么来生时间长，这个关系很深，来生能得利，后生能得利，这一生不得利了，这都算是真实的利啊。当然是这一生跟来生后生都得利，那这个利也是非常圆满啊，这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要明白的，然后对佛的境界就是禁止啊，哪些不可以做啊，所以这一类的我们就很欢喜去接受，很乐意的去遵守啊，这个是戒的意思。那么律呢，又是法律，就是判这个像现在法律一样说判刑，你这个罪业的时候轻重啊，依照轻重啊来这个宣判的啊，那么这个是属于律。那么这个律可以说是自然的定律啊，这个世间的法律由这些法官呢来执行，这个六道里面的法律谁去执行的啊？谁判你来生在做人，来生在升天，或者来生呢到三恶道啊？谁去判你？没有人审判啊，而是一种自然的清水。比如我们世间人，这个心术不正的人天天就做噩梦，这个噩梦是谁判的就做的呢？这自然的吧。心地很善良的人天天就做好梦啊，那由此可知啊，这个果报是自然，这是自然的定律，自然的法律，这个决定不能够违背啊。世间法律因为有人执行，还可以投机取巧，哎，想方法来逃避法律的漏洞啊，这个自然的没办法。没有法子逃避的，就这些都要知道。那么佛的境界，实际上不仅仅是佛为我们制定的，世出世间所有的这些律法，都有开遮吃饭。啊，所以这开遮吃饭呢，不仅仅是讲在佛教这个戒律上的， 啊，这个世间任何这个法律规章啊，它都是活的，啊，都不是完全死的。啊，我们中国人，不像佛法讲的这么清楚、这么明白啊、这么严格，但是中国人常说情、理、法，啊，他三个都顾到的，啊，所以虽然是法律，法律里面也有人情，啊，也有道理，啊，于是这个法律的这个判量刑的轻重差别就很大，啊，这个呢，合情合理合法呢，就像我们佛门里面的开遮吃饭一样，啊，所以这个戒律有开源，源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条件，啊，它有符合某些条件的话，这个戒它可以开，开戒不是犯戒，啊，应当开的时候要开，不开呢，那就是犯戒了。啊，应当知，知就是止，就是禁止，决定禁止。啊，应当止的时候你就要止。啊，那么换句话说，你决定不能开，开的时候你就犯戒了。啊，所以明白开遮，那是要智慧呀。没有智慧，这个也就是死在戒条之下。那就苦了，啊，那个不是持戒，啊，所以持戒的目的是得定。如果讲持戒呢，得善报，这不是佛法的目的，啊，这个持戒的时候，决定是得善报的，啊，这是一定道理。那个是世间法，啊，持戒而得定呢，这就是出世间法了，啊，所以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唯有慧才能够破无明，才能够断烦恼，啊，定呢是伏烦恼，人有定功，烦恼伏住不起作用。啊，但是那个烦恼的根在，啊，慧开了之后呢，根就没有了，啊，那根就起了变化的作用，啊，所以说是这个变烦恼成菩提了，啊，烦恼跟菩提是一桩事情，啊，有了智慧，烦恼就变菩提，没有智慧呀，菩提就变成烦恼。啊，所以慧没有开呀，定可以伏烦恼，不能够断烦恼。那个伏烦恼的作用就很大了。啊，你像这个天道，佛经上给我们讲的四禅天、四空天。啊，人能够升到四禅天、四空天，凭什么呢？伏烦恼的功夫。那个定功越强，佛烦恼的力量越大，他升的天就越高，啊，所以到阿罗汉，阿罗汉的定是九次的定，他的定功超过四禅八定，他出了三界了，啊，四禅八定叫世间禅定，没出三界，阿罗汉第九定呢出三界了，超越轮回了。啊，那相当不容易了。但是阿罗汉没有开智慧，没有破无明，没有见性，啊，比那个明心见性啊，那还要差一大截。啊，所以我们持戒要晓得，持戒的目的是得定。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呢，我们持戒的目的是恢复清净心。 啊，换一句话说，持戒也就是我们拔除身心的一切的污染，持戒的目的在此地。这个持跟犯就是开戒，应开的时候不开，这是犯；应遮的时候不遮也是犯；应开时候的开，那是持；应遮的时候遮，那也叫持。啊，所以这个要辨别很清楚。那么大概来说，什么样的原则之下，这个戒是开呢？决定是为了利益众生。如果是为了自利而开，那就是破戒了，是为利益众生的。啊，特别是救护众生的，啊，众生在极危难的时候，我们救援他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是开戒的机缘。那么救护众生，诸位要晓得，众生有两条命啊，一条是生命。我们今天讲哦哟，这生死生命啊，哎，不知道还有一条更重要的，叫法身的慧命。啊，能够诱导他觉悟，能够诱导他接受佛法，在这种环境之下，也许这个准许有开源。我过去讲经啊，曾经举了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是事实。啊，是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啊，现在还在。啊，他有70多岁了。他在抗战期间是政府的地下工作人员啊，就是在日本这个占领区里面做情报工作的。那么都是南京事件之后，他们在南京被日本人宪兵队发现了啊，他们一共是3个人。那么宪兵队发现的时候就追他们，抓到之后决定是死，那死的就非常之凄惨啊！他们对于这个情报人员是手段非常残酷啊！他们跑到南京这个南门外，就中华门外雨花台那边有个寺庙，就跑到寺庙里面去。寺庙老和尚的时候一看到他们是被日本宪兵队抓来的，就知道啊，他们生命很危险，啊，马上呢到了那时候立刻就剃头，啊，头剃了之后给他穿个海青，寺庙的正在做法会，就跟到里面去。那宪兵队来的人很多，搜索不到，啊，日本人虽然很凶啊，但日本人对于佛教还蛮尊重，啊，这样是逃过一劫，啊，那么胜利之后。他们想老和尚对不对，恩德这么大了啊，报答老和尚恩德了啊，于是在南京这个酒楼里面就叫了一桌酒席啊，请老和尚来迎供。那，啊，老和尚就来了，一来一看呢，这个桌上都是大鱼大肉，通通都有。这个时候他们才想到，和尚吃素的呀，那这怎么得了啊？啊，我们今天做错了， 老和尚这就是个开元。老人说不要紧，大家坐下坐下。哎，他举着筷子就吃起来了。这些人佩服得五体投地，这叫真正的慈悲啊！为什么他不是恶作剧，他不是有意，他是一番诚意，但是他疏忽了，这个叫开元啊，使他们一生感到这个佛家的伟大啊，给他对于佛教有这样好的一个印象，给他种上一个善根。这个就是为了发生慧命有开源啊，这个决定不叫犯戒，决定不叫破斋啊。如果是有意的，这个出家人想吃肉叫徒弟，你请我去吃一顿嘛，那就犯戒了啊，那就错误了啊。所以像这些地方的时候，完全要用智慧呀去这个鉴别啊。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的是你拂手而去，那么换句话说，使这一批人这个学佛的善根呢都断掉了啊。所以这个是啊，增长众生发生慧命，他这是开，他这个不是犯啊，所以他这个还是属于持戒啊，他不是犯戒啊。那么这是举一个例子啊，像这种事情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常常会遇到，念念的想帮助众生啊，帮助众生觉悟，帮助众生的入佛门啊。所以这个叫开源。第四条，十戒实为处世之戒体，涅槃之由乎？这是叫我们要特别重视啊，这个沙弥十条戒啊，实实在在处世，就是超越三界六道轮回啊，虽然它不是出世的根本呢，它是出世的阶梯，好像楼梯一样，你要经过这个楼梯才能上得去啊。十戒里面尤其重要的是五戒，所以五戒称为根本大戒。一定呢要遵守。涅槃在此地讲就是成佛啊，成佛这个门户啊，你从这个门进去，你才能成得了佛，才能够证得了大涅槃。涅槃的意思，就是外教里面所讲的永生的啊，在我们佛法里头翻译成不生不灭啊，不生不灭是涅槃的意思。那么在习惯上用的最广的是两个解释，一个是四谛里头的灭谛，苦集灭道，这个灭的就是涅槃啊。灭什么呢？灭烦恼，灭生死啊，烦恼没有了，生死没有了，这就是涅槃的意思。那么第二个解释呢，这个翻译呢翻作圆寂，圆就是功德圆满，即就跟灭的意思完全相同啊，烦恼没有了，生死没有了，就清净寂灭啊，必须到究竟佛果 才是真正的大涅槃。所以阿罗汉小乘里面也有涅槃啊，阿罗汉证的涅槃，那个涅槃在大乘法里面叫偏真涅槃啊，因为他直灭见思烦恼，尘沙无明都没有断啊，而且那个灭呢并不是究竟灭啊，刚才讲了它是定功，定功是它这个定的力量强大，完全扶住了啊，不会再起作用，是这么个意思，并没有转烦恼成菩提，那个转变要智慧，阿罗汉智慧没有开，所以他烦恼不能够转变成菩提啊，因此他那个涅槃呢叫偏真涅槃。第五条说，众生病气不一，法药施有多方，这条很重要，它确确实实告诉我们一个真实的观念啊，众生妄想分别执着习气不一样，因此佛教化众生方法也就不一样啊，用一个方法教化一切众生，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佛的说法呢是应机而说，随缘而说啊，佛说法跟我们现在教学不一样啊，现在学校教学学生的年龄程度啊都相差不大所以可以用同一个教科书同一种教学法来教导，那么佛当年在世讲经就像现在一般讲演一样，听众呢是自由来的，来的人年龄不一样，男女老少都有，程度也不相同啊，有很有学问的人，有还不识字的人啊，职业也不相同，每个人需要也都不一样，所以这个讲也非常非常困难啊。那么佛说法要应机，因此佛就说了许许多多的法门啊，许许多多的道理，为什么呢？应众生不同的病所以是应机说法了，法与众生病相应了，这个人一听就开悟了，一听就正果了。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的佛讲经已经还没讲完，哎，就有人已经正果了啊，已经开悟了，真对他说的啊。所以佛在世啊，那个语言是第一殊胜的，遇到佛没有不得利益的，佛不在世了，那就差得太远太远了啊！今天佛不在世，我们一身的病痛 没有人给我们诊断的，我们只拿着经典，经典是成药啊，是佛当年给别人开的药方，我们拿来乱吃。运气好，碰上对症的了，那很难得了，那马上就见效啊。碰到不对症的，被这个药药死了，那本来还可以多活几天，这一吃就无法再了，确实是如此。这是我们不可以不知道的啊。药呢都是好药，好药未必能治得了我的病啊，每个人的病不一样啊，体质不相同啊。所以这个道理一定要晓得啊。因此佛说那么多经，我们是不是通通要学呢？不需要啊。就好像大夫开那么多药方啊，我们是不是通通都要吃呢？通通吃准死无疑啊。所以佛门有比喻，佛是大医王啊，法是处方啊，他药方啊，药方不对症，我们晓得那个厉害很大了啊，一般人不敢随便吃药啊。那么佛的经典也不可以随便去依照这个方法去修啊，不可以的。那么现在世界人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拿到佛的经典去修啊，依照这个方法理论去修，实际上呢还是古人讲的那叫盲修瞎练啊，就是不对自己的根性呢，虽然是佛经还是盲修瞎练。我们在中国在外国看到许多学佛啊，现在的名词叫得精神分裂症，在佛法里面讲呢叫着魔啊。你什么他是好心学啊，非常善良啊，为什么会得这种果报？用药用错了，给我们害病呀，吃错了药啊，这毛病出在这个地方啊。所有一切这个发药，唯一没有副作用，不害众生，令一切众生决定得利益的，就是念佛求生净土这个法门。所以这个法门呢，佛称它叫阿切陀药。这个阿切陀就是万病总治啊。所以你要是找不到大夫，你用这个药是决定可靠，决定不起副作用啊。我们今天生在末法时期，佛这样的指示我们又不肯去遵照的话，那这个过失在自己负责，佛没害我们呢，佛交代的很清楚啊。正法时期戒律成就，相法时期禅定成就，末法时期净土成就啊，这是佛在大集经里头讲的，交代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我们生在末法，依照净土五经来修学，决定成就的啊。何况这个净宗专修专好，三宝加持这个力量真正不可思议啊。这是我们这些年来我们亲身感受的啊。我到大拉寺来，那个时候我一分钱都没有啊，物本在此地，打电话给馆长打听我有没有私房钱， 问馆长师傅有没有钱，馆长告诉他他没有钱。这个道场怎么形成呢？我们真讲那个时间一点把握都没有啊。那动了个念头在你想建道场的时候，这道场也是人家实在想讲，我们这个道场是张德生他介绍的。张德生从圣何西出差到大拉寺来，去那个时候我们小道场在四二啊，他看到这边这块地插牌子在卖，他回到圣何西的时候就跟我说，跟馆长说，他说那块地不错，很好，哎，可以买来做佛堂。啊，那个时候他们那个价钱13万球啊。那在我听到的天文数字，那钱到哪里去了？到哪里去找啊？没法子啊。啊，所以实实在在不可思议的时候，你看非常顺利啊，土地买了，啊，这个道场盖了，啊，但没想到连这边通通都买下来了。这是三宝加持的力量。那么无量寿经我们在各地方介绍推荐，也是意想不到的成功。现在这个经本我们最保守的估计啊，没法子统计，最保守的估计，这几年当中啊，应当印了有300万册以上。这大概是任何经典呢，在数量上没有印这么多的，这出乎我们意料之外。我们那个时候能够说有30万册的时候，哦，我们就觉得很了不起了，啊，决定超过300万册。啊，特别在大陆上，这个流通，啊，读诵受持的人之多，那不是我们意料的道理。啊，现在这个几乎遍及全国，啊，大家读这部经，依照这个方法修行，这个国家地区有福啊。一切诸佛护念呢，龙天善神保佑我。对，这跟其他经典、其他法门呢，来做一个比较的话，这个感应是无比的显著啊，所以使我们的信心格外的加强。那么现在。对立于录音带的流通，可是实际上讲呢，听录音带啊，跟现场听经啊，那个相差很远啊，所以许许多多地方啊找我啊，要我去讲经。我们现在。还不能像摩罗汉佛菩萨了，没法子分身呢、啊。找的地方多了，结果哪里都不敢去。啊，什么道理呢？去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没有去，人家就说话了：“哎呀，净空法师厚慈薄彼啊，喜欢那边，讨厌我们这边，你是个闲言闲语就来了。”所以怎么？所以一个地方都不敢去了，啊，公平平等嘛，啊，只有这个方法，啊，通通用这个，录音带，录音带，我们求这个品质，啊，求品质好，啊，效果好，用这个方法平等的帮助大家， 当然这还不能满足大家的愿望，这实在不得已啊。所以在我们想象当中，大概英年也要快成熟了，我们要办佛学院，要教学，要多训练一些讲经的人才，到处去讲。啊，不要怕说讲不好。这个事情说老实话，不要说是我们讲不好，天神也讲不好，罗汉菩萨也讲不好。我们今天能讲，得力于阿弥陀佛诸佛如来的加持啊，绝对不是我们自己有能力，佛菩萨的加持，我们要知道啊，只要我们肯发心，佛菩萨就加持。这个感应非常明显啊，只要真正肯发心啊，把这个法门介绍给大众，推荐给大众啊，有这样的真心切愿，不怕劳苦就成功。那么这一次我们今天晚上开始讲这个弥陀经要解，我讲经30多年，从来没有用过讲稿，用讲稿的演培法师用讲稿啊，演培法师非常了不起，像太虚法师全书里面几乎一半以上都是他讲的时候学生笔记整理出来的，你看后腿某某人记，演培法师他那个书全是自己写的，他写得很勤快啊，他讲经呢，他是把讲稿写好了之后摆在讲台上照着讲稿讲，因为我早年的时候没有出家的时候我就听他讲经啊，我在讲台上就看着他讲稿，稿纸写的啊很厚一大叠，就放在这个讲台上啊，所以他写得很勤快。那么这一次呢，这个圣和西那边的同学把我上一次就在圣和西讲的那个弥陀经要解他们全部整理出来了啊，也寄到此地来了啊，前天行师拿给我看，哎，我这个灵机一动，我说这一次呢我就用这个讲稿来讲啊，假如这个讲稿讲的时候你们听得觉得满意了，你们将来就是如法炮制啊，就用这个录音带整理出来的讲稿的时候每个人自己都可以练讲，那将来我们讲经人就多了啊。所以这一次呢我们用这个3个星期我们来做一个实验啊。那么这个稿子我一面看呢一面来讲啊，可能里面有补充一点，但是补充不会太多啊，希望尽量能够保持这个与这个原稿啊，便利大家来学习啊。所以我过去讲了这么多东西的话，如果通通整理出来的话，我们办佛学院不要请老师了啊，那么我有时间来的时候呢来做什么呢，来听你们讲经啊，你们讲一遍给我听啊，我听了可以同意了，那就可以出去讲了，就没有问题了。 啊，所以我们佛学院就用这个方法来教学，啊，就你们讲给我听，啊，一个一个轮流来讲，啊，这台东从前李老师教学的方法就是这样教的，啊，他教了两年，两年训练差不多将近20个人，啊，当然他那个时候讲的，我们学讲的都很短的经啊。啊，他规定的不可以超过7次的，啊，最短呢不能少过3次，最多不可以超过7次，我们是这样学出来的，啊，那么因为他们那边都是在家人啊，家庭都有工作，所以每一天抽的时间都很少啊，那我们现在是专业，啊，所以我们的进度啊。应当要超过他们才对啊。那么他们那个时候弘法的范围没有离开台湾的啊，而且台湾还是小部分啊。台东莲社弘法的范围，北面到新竹，南面到鹿港啊，这个当中有20多个部教所啊。这个是台东莲社当年这个弘法的范围。我们今天的范围是全世界不一样了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努力，能够发奋啊，我们了解啊，众生病机不一，法药是有多方，一定要因病与药啊，我们自己没有能力，不能观机啊，没有智慧，没有神通，遵守释迦牟尼佛的教训，末法时期尽成就，那就决定不错啊。所以希望你们大家用功啊，一个人选一部经，依照这个方法来学啊。到这个方法学成功的，这个洛杉矶赵立本居士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啊。赵居士退休之后，他就听我2套录音带，一套《六祖坛经》，一套《金刚经》啊，他听了200多遍，所以讲得滚瓜烂熟啊。将来我们这边办佛学讲座，会请他来讲啊，他很乐意，他讲得很熟了。哎、啊，他说我一生呢，2部经就够了。我老实念佛，老实念佛，求生净土，我就学讲2部经。嗯，他是听到26遍的时候来给我讲，他说我就听了26遍，我一生当中就这一样就够了，念佛求生净土。我说好，我说26遍还不够，我说你要听100遍，所以他真听话了，啊。六祖坛经听100遍，金刚经听100遍，那真听熟了啊，熟透了就变成自己的了啊，熟透了之后这就能自由发挥了啊。这个是确实是好办法啊！中国自古以来，这个培养讲经的法师都是用这个方法，要讲小咒啊，都用这个方法。那么在从前讲小咒啊，确实还要根性很利的，因为你听师父讲经，你要能记得住啊，听完之后都忘掉了，那就没有资格讲了啊。现在这个录音机帮了忙了。哎，听一遍不记得没有关系，我再多听几遍，这个从前人不可能了，所以现在就是中下根性的人都可以学讲经啊。在从前中下根性没有分的，因为师父讲经讲一遍不可能讲第二遍的，你问他都不会告诉你的啊。这个录音带对我们中等根性的人帮了很大很大的忙 啊，只要勤奋，只要努力，没有一个不成就啊，何况还有诸佛菩萨的加持啊。你们将来出去讲经，外面那个法源那个路我都给你们铺好了，哎，只要你们自己肯去啊，到处受人欢迎啊，所以要用功努力。好了，我们就讲到这里哈。请看《律要揭露》第六条。律治比丘，无下以前专精律部，若大持犯办比丘寺，然后乃学习经论，经越次而学，行迹失序，入道无有。律制就是制定，就是规定，这是